于石河送老道，送到峪口镇山口不远的地方。这老道啊不走了，拉着于石河的手是千恩万谢。他跟于石河说，你对我这么好，这叫救命之恩呐、啊！我不能再说旁人了，说我将来如何报答，这话呀我不愿意说，因为这是没影的事儿。我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天呢？恐怕只此一别，再无见面之日。怎么办呢？我送你一件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囊中羞涩，连钱都没有，但是这礼物是至关重要。你看着我脚下没？我会看风水，会看阴阳宅。方才我都观察了，这地方是龙脉呀、啊。你切记，就在我脚下方圆一亩地左右，这是龙头，这风水太好了。我要跟你讲深奥的道理，施主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怕你听不懂，我就不说了。总之，你这山脉属于太行山山脉，这就是龙头，这是最好的坟营地，也是阴宅。你挑良辰宅吉日，把你父母的古尸牵到这掩埋，在这修个坟。我保你不出三代，你家必出贵人，将来是大富大贵，前途无量。切记，切记。哦，是吗？多谢道爷。老道说完了，走了。于是和拿这事儿就非常认真，回去啊跟媳妇儿说了，媳妇儿也非常高兴。过这苦日子谁爱过呀？谁不想大富大贵，改换门庭啊？他们两口子十分认真，按照老道的叮嘱，就在同年，他们抽了个时间赶奔陕西老家。他们家原来是陕西的，后迁到山西，到那把父母的古祠坛，就那骨灰呀、啊，棺木迁到峪口镇，就是老道指婚这地方，这是阴宅，在这儿安葬的，修坟立墓，四时祭奠，就盼着家里能大富大贵。转过年来，刘氏夫人怀上孕了，你看结婚多少年没怀孕，这回怀了孕了，十月怀胎已满，生下一个小男孩。可这大胖小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的，大脸大手大脚，非常讨人喜欢呢、啊。于是和喜欢的俩手都捂不到一块儿了，抱着儿子骨肉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，心里还想呢，莫非这儿子就是老道所说大富大贵之人吗？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，叫什么呢？盘算来盘算去，他一想，我们家姓于啊，于那是干沟鱼的鱼，于那借这个阴，它是水里的东西，水里的什么最尊贵？那最尊贵是龙啊，谁不想望子成龙啊？哎，得了，给这孩子起个名叫于成龙。这于成龙就是愚公案当中的主人公，这于成龙一代的大清官，了不起又了不起。你听着，叫包公，日断阳，夜断阴，包公断奇案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你看那狄公多聪明啊，断案如神，其实啊未必超过愚公。那是后来的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给孩子起名的叫成龙，两口子对这孩子那简直太喜欢了。 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。于成龙长得4岁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刘氏是一病不起。要说人这一辈子难过呀，你计算的挺好，哎，往往的全都落空。你想上东，也可能哧溜跑西边去了。你说挺年轻的女人就这么重病，请了无数的郎中，吃了无数的草药，花的这钱就太多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不但没治好，到了上秋是一命呜呼。要不说于成龙苦孩子，4岁上死了娘。哎呀，于世和痛不欲生，但是家里摊上这事儿了，谁也讲说不了。给夫人安葬之后，就剩下父子生活。本来这于成龙他爹不想再续弦，为什么呢？怕孩子受气，因为他看见了有许多的家庭续弦夫妻不和，给孩子气受。他心想，我不行，我再也不娶了，我就尽全力抚养我这儿子。但是想归想，事实是事实啊，你想行吗？他还得磨豆腐，还得卖豆腐，还得服侍这孩子，还这么大个家庭，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有人就劝他，世和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照这样下去，非把你累垮了不可呀。你再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子倚靠何人呢？哎，你也别那么看，也别那么想。别人家过得不好，你不一定过得不好，因为你这人心好，好心感动天和地，就不许娶个善良的女人吗？于是很想，可也是，咱这么说吧，自从他动了心之后，保媒的不少，后来就选中了李家庄的李氏，都说李氏不错，跟他年貌相当，后他下决心了，把李氏娶到家里头。您还真别说，还真就娶正了，这媳妇儿超过刘氏，对成龙来说视为己出，好像他生的，知疼知热呀。于是和主要娶这媳妇儿，就观察他对孩子怎么样。对我差点没关系，我可以负担的重一些，我可以干一些家务活，只要对我儿子好就行。结果他放了心了。不但这样，这李氏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下地是割拉铲汤，什么苦活他都干，而且干得非常尽美尽善，跟于世和的感情十分莫逆，知疼知热。乡亲们一看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说于世和呀，你真是好心感动天和地了，怎么这好媳妇都落到你们家了呢？于世和自然是高兴。那指什么过日子？依然是卖豆腐。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，给他父母迁坟花了一大笔银子，他媳妇一病不起，吃那些草药，请那些郎中，一直到死，修坟立墓又花去一大笔银子，娶媳妇李氏下聘礼又花去不少的钱，三掏两掏，本来底子就浅，手头就不宽裕，结果囊空如洗呀，是一败涂地，这日子过得又穷上了。这于世和就得起早贪黑，咬着牙干，他媳妇也帮着忙，勒紧裤腰带，没好吃的咱就吃糠咽菜，节省下来的钱抚养孩子，就过这苦巴巴的日子。光阴似箭，成龙到了7、8岁了，按这个年纪来说都上学了，6岁就念书，可是老于家太穷了，交不起学费， 那阵的学费就是给先生束修钱，先生设馆收学生，图什么？也养家全小，学生得给老师拿钱呢，就这笔钱拿不出，人别的孩子都上学了，这成龙上不了学。成龙一看小伙伴纷纷入了学堂了，背着书包念书，他能不羡慕吗？爹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？他就哭着闹着想要上学。有一天他掉着眼泪拉着他爹说，爹，念书是好事是坏事？您为什么不送我去读书去呢？于是和一听像一把单刀刺心一样的难受，搂着孩子就说，儿啊，念书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啊，不读书怎么能行啊，得识文断字。不过儿啊，别对不起你呀，咱家太穷了，给先生的束修钱都拿不出来呀，因此爹无力让你上学。孩儿啊，先忍着吧，等了三年二年的，咱家日子得过了，你不用说话，爹也叫你上学。明白了。于成龙七八岁就懂事了，知道家穷是为的这个。孩子不哭了，把眼泪一擦，腮帮子鼓起来了，爹，那我就不上学了，我在家帮您磨豆腐，帮您干活，就是我晚上几年，我下点功夫也能赶上他们。打这之后，这成龙再也不提上学的事儿了，帮着爹干活。尽管如此，他不死心呐。孩子，他毕竟是孩子，周围的小伙伴都上学了，也没人跟他玩，他不苦闷吗？到时候看人家上学，他也羡慕；看人家下了学，他更羡慕。但是成龙是个有心的孩子，从小看大，这个你别不服。说人是有变化，小的时候没出息，可能长大了了不起，这样的人也不少。但有的人一竿子戳到底，从小看得大，小时候就没出息，到他死那天依然是个饭桶，这样的人也不少。成龙这孩子就懂事，他躺一睡不着，一琢磨，我上不了学，我的小伙伴全真上学了，我不许跟他学嘛，他在老师那儿学，他再教给我，我也比不认字儿强啊。哎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因此每天他抽空就等着这个全真，全真背着书包一下学，成龙就上去了。全真啊，放学了啊，放学了。今儿个学的什么？三字经。三字经是什么？嘿，那里的奥妙多了，先生讲的非常好。全真啊，咱俩是好朋友，我家穷，我上不起学，你能不能辛苦辛苦把你学的篇篇告诉我？行啊，行行行，我这书可以借给你，我学的我全教给你，讲的不一定对啊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小哥俩商量好了。全真每次放学先不回家，见了于成龙再把学得交给于成龙，这个字念什么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，等等等等等。所以这于成龙虽然没念书，也认识不少字儿。回到家里要说买不起纸笔也差不多少，他就想起来古人岳飞，听说岳飞当年也非常苦啊，家里买不起纸笔，他母亲筛那细沙子铺在地上，以细沙子为纸，把那树枝雪尖了当笔，天天写。哎，这玩意儿省了不少花销，干脆我效仿古人吧，天天拿沙子和树枝子练字，跟全真学的这些东西反复的背诵。有那不扎实的，第二天见着全真再重复地问。全真跟他是好朋友，毫不保留，在老师那学多少如数交给成龙。半年过去了，这成龙颇有长进。单说这天，于成龙呢把家里的活干完了， 到村口就瞅着学堂的方向，等着全真放学。他一看其他的小朋友三三五五说说笑笑都回了家了，唯独没有全真。其实全真哪儿去了？今儿有病发烧没上学。于成龙不知道啊，一直等着孩子们都快走光了，依然不见全真。他有点灰心丧气，转身刚要往回走，一看从学堂那块蹦蹦跳跳出来个大个子。这孩子长得糟践了，挺大的脑袋，饼子脸，雌雄眼儿，那鼻子里头老不干净，而且穿的还不错，背着个书包跳跳窜窜的。于成龙一看认识他，也是小伙伴。这小伙伴姓赵，叫赵振山，外号人称二鼻涕。他们家日子过得不错，家庭的条件比别人家都强得多得多，所以这孩子天生就坏。这二鼻涕赵振山呢，也不好好学习，不是跟这个打仗就跟那个打仗，在学堂也不听老师的管束，经常挨板子，所以这孩子们都不得意他。于成龙认识他，一看是二鼻涕，转身就想走。与此同时，这二鼻涕赵振山也发现了于成龙了，这小子就过来了。我那个于成龙吗？于成龙就站住了。啊，是我。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等人呢，等全真呢。我听说了，那个你跟全真学习呢，全真怎么发的，怎么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的？这有错吗？
这有什么错啊？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们家不就卖豆腐的吗？卖豆腐就帮你爹卖豆腐去得了，你还识什么字儿？你就认识点字儿有什么用啊？穷到什么时候也是穷，臭卖豆腐的到什么时候也是臭卖豆腐。你真叫我可汗一笑。
玉成龙气的眼珠子就瞪起来，眉梢挑了几挑。别看是孩子，也懂得生气，觉得人格受了很大的侮辱。卖豆腐的怎么了？不亏谁不欠谁呀？哎，你们家有钱怎么的了？又比别人强多少啊？想要反唇相讥，又一想算了，谁都知道他是个无赖，跟他讲无异于对牛弹琴。于成龙忍着气转身要走，这二鼻涕也不想回家，过来把于成龙给拦住了。
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这么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那好朋友全真的发烧，今儿没上学，你再等了。不想学吗？我教给你，我不比那全真强多了
吗？哦，于成龙一想，背不住是真的，跟谁学不是学？如果今儿个不学，就浪费了时光。冲他一作揖，我说：“振山大哥，你要能教给我字儿，我感恩不尽。”
那当然教给你了。你说哪个字儿你不认识，哪个意思你不懂，你尽管讲来。
行，你看看，这几个字我就不认识。于成龙都写下了，往前一递，二鼻涕拿过来看了看，
哼，像这几个破字都不认识了，我可以教给你。
那您说吧。
不过得有条件呢，我也没吃你家，没喝你家，我冲什么教给你呢？对不对呢？咱这么办，你要想跟我学不难，今儿个我脚脖子崴了，走路有点困难，你得背着我，背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，背十步我教你俩字儿，十五步仨字儿，以此类推，行吗？
你欺负人，
哈哈哈哈！这条件你都不答应，你玩去，哎，你爱跟谁学，你跟谁学去。
于成龙转身要走，二鼻涕就说：“
我你别忘了，一字值千金呢。”这话你懂不懂啊？这是知识，我竟然贱卖了，让你背五步教你个字儿，你还拿糖，你呀、一点冲息都没有。于成龙又站住了，心说：“对呀、二鼻涕赵振山说的不无道理，真是一字值千金，我不能浪费时光啊，就背他能怎么的？哎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主要得到东西是主要的。”所以于成龙想了想，下定决心，转身又回来了。我振山哥，我答应，我背你。
哎，这不得了吗？哎，你背着我啊，你心里数着数，五步我教你一个字儿。来来来来，
于成龙一转身，二鼻涕趴他身上，这家这坨还大，分量也不轻，把于成龙压得直咧嘴。就这么的，一只手搂着于成龙的脖子，一只手拿着书本交给他《三字经》，
你给我背背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；教之道，贵一专。昔孟母摘林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跟我背。
哎，你别说，二鼻涕也背出一大套来。于成龙一边背着他，一边背诵，哪儿不对，二鼻涕还真就告诉他。书说简短呢，走出挺远挺远一条路来，压得于成龙满身是汗。这二鼻涕挺自在挺美，
我说你想不想学学千字文？
千字文是什么？
嘿，《三字经》千字文，百家姓。哎，千字文是主要的，想学吗？我教给你头几句，今儿我不叫你白背。
那行啊，振山哥，那你说吧，我照样背着你往前走
啊。你注意听着啊，千字文的一开头，
其实开头是怎么回事？
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亏，陈宿列张，
这是头四句。
大没说吗，这赵振山二鼻涕这小子太坏，他不按正路的教，他往斜的上说。心说话，
哼，于成龙啊，这回你跟我学，你算倒了血霉。